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 Sunny。 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大盘今天又是一通大涨，标普指数上涨了 105.9 点，涨幅 1.46%， 又是创新高的一天。标普指数只要创新高，就会连续不断的刷新高点，慢牛走势在时间和空间上面都有很强的持续性，这样的走势是无法看空的，每天就是看涨，实在是无聊且枯燥。有人说美股实在是学不到东西，天天就是涨，一年才一次的暴跌也是一阵子，调整不过两周时间就没了，还没感觉到心疼呢就已经解套了，说好的投资者教育都不知道哪去了。纳斯达克指数就更扯了，一天又涨了 512.82 点，涨幅 2.02%， 涨这么高了还能一天涨两个点，迅速把25000点踩在了脚下，搞得股民心态有点飘。纳指又是三大指数里面最强的一个，我的总结是什么来的？纳指最强则行情可持续，道指最强则避险情绪浓厚，行情难以持续。最近纳指一直都是比较强，科技股上涨才是美股最深厚的基础，直线上涨的情况下看涨才是最安全的策略。我的公开账户虽然没有跑赢大盘，但今年也回到了年初数，略有盈利了。今天账面上涨了4906，涨幅 2.36%， 特斯拉、谷歌、Circle、高通等贡献了当天的浮盈。我发现我好久没有卖出股票了，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卖出股票实在是太痛了，一会儿讲到 AMD 啊，我会详细的讲。美股上涨受到内外两个重要力量的推动，外部因素是美伊接近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这一利好事件，提升了市场的风险偏好。这次美国简化冗长的条文，将14条内容写在了一张纸上，由巴基斯坦转交给伊朗。这一页纸备忘录将会宣布战争结束，双方同意启动为期30天的密集谈判期，以达成更为详细的最终协议。双方承诺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限制，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要求伊朗暂停20年，而伊朗要求只暂停5年。作为交换，美国将会逐步解除制裁，释放此前冻结的几百亿美元资产。目前伊朗正在对这一页14条进行考虑当中。伊朗外长访问中国，过几天川普也将访华。中国是伊朗石油的大买家，中方明确支持全面停火和立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这样的表态显然有助于伊朗方面认真考虑美国提出的谅解备忘录。川普表示，如果协议达成，史诗愤怒行动将结束，如果伊朗拒绝，将恢复轰炸。白宫认为这次是开战以来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受此消息影响，今天原油价格跳水，下午截图时布伦特原油报价在101左右。战争可能要结束这件事情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主要就是提升风险偏好，使投资者更加大胆投资，刺激股市上涨。过去200多年，美国对外军事行动200多次，大的战争不断，在有标普指数以后，战争期间都是先抑后扬，战争结束时指数总是高于战争开始时。所以市场上得出了一个经验性的结论，那就是标普指数从来没有输给一场战争。战争在开始时形成一定的恐慌情绪，导致不明就里的投资者争相卖出，形成大跌。但是战争消息对股市的影响逐渐减小和脱敏，利空的边际效用递减，战争结束时股市已经提前回升到了战前水平。根本原因我认为有几条。首先，战争是美国主动发起的，在美国本土以外的行动对美国经济影响较小。其次，股市主要是看资金和业绩，海外发生战乱，资金出于避险的考虑，宁可投资到美元资产当中，不容易贬值，不会倒台，相对安全。欧洲、拉美、亚洲地区越乱越不值得投资，资本就越往美国投资。而美国股市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当中，这是史诗级别的生产力发展，相关上市公司业绩高速增长，股市上涨不完全是投资推动，而是业绩推动，估值推动。 这次标普就更不可能输给一场局面可控的伊朗战争。那么如果战争逐渐退出，因为原油导致的高通胀也就不再构成什么威胁了，货币政策就还能维持现状，这都对美股中期走势有利。今天 ADP 公布了一个小非农数据，美国4月私人就业人数增加 10.9 万，高于经济学家预期的 9.9 万，同时远超3月下修后的 6.1 万，为近期劳动力市场释放出偏强信号。如果油价居高不下，未来有通胀倾向。今天有两个行长讲话，表示对通胀的担忧。圣路易斯联储行长穆萨莱姆表示，经济和货币政策的未来走向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但他认为通胀风险上升的幅度大于就业风险上升的幅度，美联储的利率将维持在目前水平一段时间内。芝加哥联储行长古尔斯比对人工智能驱动生产力上升不会引发通胀持怀疑观点。美国政府高层认为，人工智能带动的生产力上升可以在不引发通胀的情况下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因此利率可以降低。但是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革命也是生产力大发展，生产力明显增长并推动大规模投资时，当时的央行行长格林斯潘采取了加息的行动。因此古尔斯比认为，美联储在必要时应该加息以防止经济过热。那今天的两个行长都是鹰派言论，可见在当前形势下，美联储要降息是越来越难的了。推动股市上涨的内部因素是上市公司的业绩好，一季度被认为是20年来最佳财报。德意志银行报告称，美股正在经历20年来最好的财报季，标普500指数成分股公司中约 85% 的盈利超出预期，约 77% 的营收超出预期。瑞银首席投资官指出，美股创新高让投资者感到紧张，但是更重要的是盈利预期是否会继续上涨。半导体涨得非常厉害，费城半导体指数今天又涨了 4.48%， 30只成分股有25只上涨，只有5只是下跌的，指数直线上涨形成了熔涨的迹象。熔涨就是说投资者 FOMO 害怕错过，疯狂涌入市场，导致股价在短时间内非理性飙升，熔涨就是恐慌性买入。半导体指数中原来较为落后的个股也出现了显著的上涨，比如英特尔大涨也就罢了，连五年不涨的高通也上涨了。资金在半导体板块集结，这种集中度是美股市场一个潜在的风险。最近 CPU 成为数据中心的香饽饽， AMD 财报后大涨 18%，英特尔从底部上来涨了三倍多。为什么 CPU 突然就火了呢？因为 GPU 是用来训练大模型的，过去三年 AI 主要在做训练，而现在 AI 进入了推理和代理，用新一代多核心 CPU 跑推理，成本比 GPU 低。以前数据中心重点就是堆 GPU， 但是 CPU 太弱了就成了数据中心的瓶颈。AMD 和英特尔推出的最新一代 CPU 集成了 AI 加速指令集，在数据中心中重新回到舞台中心。最近的 CPU 使用了 CXL 高速互联技术，使得 CPU 能够快速访问内存，在内存和 GPU 之间快速搬运，降低了能耗，提升效率。所以 CPU 今年需求大增，对股票的影响就是英特尔和 AMD 大涨。AMD 是双轮驱动的一家公司，既有显卡也有 CPU。 数据中心业务一季度营业收入58亿，同比增长 57%， 一半以上的收入来自 AI 数据中心。 AMD 的毛利率提升到 55%， 毛利率越高说明垄断能力越强。 AMD 的毛利率虽然还赶不上英伟达的，但是已经相当高。苏妈在财报后提到，AMD 的 EPYC CPU 需求超预期，预计二季度 CPU 营收同比增长 70%。 AMD 的 AI 芯片 MI450 也获得了较好的市场反馈，股价今天跳空大涨 18%， 离万亿市值仍有空间。苏妈的目标应该是上1万亿，对应股价600。那有人要替我可惜了， 200出头买了又卖了，赚了点小钱儿，错过了大行情。而且还不止 AMD， 还有几只股也是这样的。三里看好的股票总是拿不住。我觉得我看好的股票都有好的前景，这说明我择股的准确率还是蛮高的。但是拿不住呢，应该是平凡人的共性。市场上几千只股，朝三暮四的，感觉机会很多，但是能够抓住的机会才是自己的。哎，以后咱们看好的股一定要抓紧紧的。其实我也不是都拿不住，谷歌不就拿了3年没有卖吗？从人人质疑买入到现在挑战股王50000亿啊，我还是有看好看准并且拿得住的个股的。要怪啊，只能怪美股好机会实在太多了，又要重仓又要买很多个股，这本身就是一个无法两全其美的事儿。唯一能破解的就是要多搞点钱，看好了个股都有钱买一大堆就太好了。 AI 的资本支出是整体市场火爆的起点，除了之前四大云服务巨头7250亿资本支出计划引爆了半导体产业，最近舍不得在 AI 上面花这么多钱的苹果也要增加 AI 投入了。苹果并不是要像亚马逊、微软一样大规模建设数据中心，而是在设备端推进 AI 功能，更新 Siri， 推出苹果人工智能。苹果的股价虽然比较低调，不像半导体那样狂涨，但最近似乎有突破迹象，也是有希望迎来一波上涨。有观众问 LITE， 那这是一只光通信概念股，涨了几十倍了。同处光通信板块的迈威尔、康宁等个股也都是进取性非常强的牛股。今天消息称，英伟达与康宁公司合作，英伟达向康宁投资32亿，获得认股权证，以每股180美元的价格购买最多1500万股康宁的股票。康宁将为英伟达提供光学技术产品，股价今天又是大涨。光通信是英伟达最新看好并且布局的方向。英伟达的龙头地位不只体现在 GPU 上面，还体现在投资的前瞻性。我记得去年英伟达和英特尔合作，然后 CPU 就火了。英伟达肯定是早就预料到 CPU 会火。那么英伟达与康宁的合作可以看作是对光学产品的看好。光通信是数据中心硬件中的一块，已经在最厉害的主升浪上涨途中，涨幅太高了。如果是短期炒一炒，那么所有这些大涨的个股都是很好的标的，他们股性活跃，机会很多，但长线投资还是要尽可能的找那些便宜货买入比较安全。最后说说 MSTR 居然想要出售比特币，这家公司通过股权融资弄钱买入比特币储备，然后比特币大涨后继续弄钱加仓比特币，一度比特币大涨到十几万，股价也大涨。当时我就觉得这种左脚踩右脚上天的逻辑不通。当币价下跌时 ,MSTR 就很难受了。最近他们说卖出亏损的比特币可以抵税，卖了钱给股东分红。那投资到底还是要投那些脚踏实地的有护城河的公司，拿股东的钱炒币的，那我有钱不会自己炒吗？好，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